弟兄姊妹平安。几个月之前我们都知道北非利比亚的一个强人科德菲他就倒台了。他倒台之后呢，就西方的世界就有一个期望，就是利比亚这个国家终于可以建立一个比较民主的一个国家。但是当利比亚的革命政府他们宣布他们愿意用伊斯兰的法律来成为他们国家的法律的时候，西方的国家就有一点担心，就是不知道这样做下去有什么政治后边的一些结果，一些复杂的因素。其实我们都知道政教合一是伊斯兰大部分的国家他们的期望，他们也期望上某一个程度上边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政治是合一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不单是这个突尼西亚、利比亚、埃及这三个北非的国家他们都成功的把他们的独裁者赶走了，但是他们同样的都宣布他们愿意用伊斯兰的法律来成为他们国家的法律。如果我们看一看地图了，我们就发觉到北非的地中海的沿岸的地方的国家，所有的国家清一色的全都是伊斯兰的国家。我们从右边数起吧，埃及、利比亚、突尼西亚、阿尔巴尼亚、摩洛哥，五个国家全都是伊斯兰的国家。但是如果我们念过教会历史的，我们就发觉到在主后七世纪之前不是这样的，北非所有的国家都是基督徒的国家，都是基督教的国家。但是从主后第七世纪伊斯兰兴起之后，我们就看到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一个的就倒下去，他们基督教的国家、基督教的教会望风而倒。为什么呢？历史 学家就有一些研究，他们就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北非的基督教的国家他们不合一，他们内部有纷争。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对处理哪些曾经在罗马政府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哪些基督徒他们退后了，他们叛教了，他们不信主了，在处理这个问题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有一派的意见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尤其是教会的领袖在压力的底下他们不认主，这个不可以饶恕，以后不能够再用他，尤其是如果他当领袖的就没有资格再当领袖。但是另外一个意见就是说，在大时代里边就是好像我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大时代里边，一个人信心软弱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后来他们在主的面前认罪了，悔改了，他们回来，弟兄姊妹是应该饶恕他，是应该可以慢慢的改造他，是可以用他的。两派就有很不同的意见。起初的时候大家彼此不承认慢慢的就彼此批评，然后最后他们互相的争斗。所以呢，当回教兴起的时候，伊斯兰教兴起的时候，这些不合一的基督教的国家遇上了很合一的伊斯兰的那个扩张主义者，就望风而倒，一个一个的倒下去。我们今天我们看一个题目，就是主内合一。我们希望从我们刚才念的两段的经文在福音书有一段经文，在保罗的书里边有一段的经文，我们来思想一下主内合一的这个问题。首先我们看到 在批评，互相的批评啊，意见不同啊，互相的批评，其实是合一一个最大的一个敌人。我们看到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工作的时候，他在侍奉的时候，也免不了受人的批评。家里边的人批评他是癫狂，家外边的人批评他是被鬼附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段经文，在我们念的刚才的经文马可福音三章二十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稣在人群当中，他治病、赶鬼、讲道，他专心到一个程度，其他的人看他是癫狂了，就是连饭也顾不得吃啊。所以呢，他的家人就出来拉住他啊，不要这样，迷太着迷了。我还记得我在初信主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还没有信主，后来我的妈妈才信主。我要接受洗礼啊，我看到你们的报告啊，有九个弟兄姊妹啊接受洗礼，这是真是很感谢主啊。我要接受洗礼，我就问妈妈的意见，那时候我才18岁啊，所以还是很尊重妈妈，就问她的意见。她就对我讲了一句话，她说信是可以信，但是不要迷。啊，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去信你的耶稣，但是呢不要太投入啊，不要啊奉献啊，每天都去教会啊这样。后来我当传道了，很多年轻人都带我的面前来同样的分享，他说我去问爸爸妈妈意见，我可以信耶稣吗？我可以洗礼呢？他们都是这样说，你信是可以，不要迷下去啊。来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啊被人拉住你的鼻子走。不信主的父母有时候这样的说，但是信主的父母有时候也是这样说啊。我也看到一些年轻人来到我的面前说，我去想去念神学，但是我的爸爸说啊，不要不要这样做啊，你将来做医生，你将来做律师啊，那是传道人，他们有另外主有另外的安排。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家人啊也是对我们有些要拉住。我们看到耶稣侍奉的时候，他的家人都拉住他，我们就奇怪，为什么呢？难道玛利亚他天使对他说这个是神要大大使用的神的儿子，难道他要拦阻他吗？我们就可能很难了解他们家人的心情。但是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来想一想，其实可能也有一些理由。耶稣本来是受训练成为一个公匠的一个木匠传统是说一个木匠但是呢他30岁还没有结婚，这是犹太人很少有的啊，30岁还不结婚。不但是这样，他就放弃了的工作，他就和一般背景很复杂的人就混在一起，其中有渔夫，有税吏，有革命党我们知道有一个西门是革命党的就周围的游历到一个地步，我们刚才圣经说他们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就是抓走来走去所以难怪他们是这样的担心的如果我们看到耶稣的家人对耶稣热心侍奉的评语是他癫狂了，是一个严厉的一个批评，我们就看到另外一般人，就是家外边的人对耶稣的批评可以讲是恶毒的一个批评再且你说到有一般人是文士，他们是耶路撒冷来的，所以从很早的时候，在耶稣出来侍奉很早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已经引起耶路撒冷的那些掌权者的注意了，所以就派一般文士到这个加利利的地方来观察耶稣。然后这帮文士观察耶稣之后呢，他们就得到一个结论，这就是鬼附的。 不单是普通的鬼父，是鬼王父的，是别不是啊父赏的。别不是就是鬼王的意思，就是撒旦了 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耶稣回答他们的批评的时候，耶稣就是用撒旦这一个字啊。我们看到这帮文士他们的企图是很清楚的，就是不但要否定耶稣所做的一切的工作的价值，要否定他，更为他的身份抹黑，就是说他是鬼王父的。我们就看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批评其他的人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倾向，我们每个人都是啊。当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就批评其他的人。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连耶稣神的儿子他做工作的时候也受到批评，不但是家里边的人批评他，家外边的人更是批评他。有一个故事就讲到有一个老先生他就眼就盲了他就躺在医院的床上边他的太太和他一同结婚很多年了就在旁边去看顾他。结果老先生他就躺在床上就说阿姨他的太太叫阿姨阿姨40年前我被车撞到了，是不是也是你在我身边帮助我？那个阿姨说，是啊，还有谁呢？然后这个老先生他就想了一想，他就说，阿姨啊，30年前我生意失败，是不是你在我身边啊？太太说，是啊，还有谁呢？我就在你身边。然后这个老先生说，阿姨啊，20年前我们的房子大火，我被火烧伤，是不是你在我身边？然后20年前我的腿跌倒断了，是不是也是你在我身边？然后15年前我这是胃有问题，然后病了进了医院，是不是你在我身边？然后5年前我忙了，是不是也是你在我的身边？那个太太就说当然啊，这是我啊，还有谁呢？这个太太呢，当时呢就希望她的丈夫就是说，哦，这么多年这么多的困难你就在我身边，你不离不弃，我不知道怎么样报答你咯啊，她是这样的期望。但是这个老先生他想了一阵子之后，他就叹了一口气，他说，阿姨啊，为什么有你在我身边我就总是不好运气啊？我们大概没有一个我们中间希望没有一个丈夫是这样。但是我们这个故事讲到一个事实，就是当一个人啊他的眼睛看到负面的事的时候，这个老先生他都看到负面的事，他的太太在他身边的不好的事发生，他没有看到正面的事，就是几十年那个太太不离不弃，然后他就发出一个批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要学到一个功课，连耶稣侍奉也受批评，何况是我们呢？所以我们应该放眼在正面的事上边，避免那个影响我们的合一。第二个，这段经文福音书马可福音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的第二个功课，就是鬼魔他们要建立他们的国度。我们知道神在地上要建立他的国度，但是撒旦也是在地上要建立他的国度。但是撒旦要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他们是合一的。在面对文士恶意的恶毒的批评的时候，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耶稣回答说，是鬼不会赶鬼的，鬼是不会赶鬼的。然后跟住他就用了一个比喻，他说一个国家互相纷争，国家就站立不住；一个家庭互相纷争，家庭就站立不住，连撒旦 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撒旦是不会赶鬼的，不会把他的小鬼赶出来的。我们不知道撒旦国度的运作是怎么样，我们没有这个属灵的眼光，但是谢谢主，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为我们启示了撒旦国度他们运作的一个方法，但是他们很合一的，他们不会互相纷争的。我们知道美国主要有两个政党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但是我们中间有加拿大人吗？有加拿大的来的吗？没有啊，有一两个啊，有一两个。我们知道加拿大和美国的政治有一点不同啊，在加拿大它的国会那边有国会的席位的一些政党有五个，起码有五个，不单是两个啊。所以呢，他们在投票的时候啊，在大选的时候，他的票就分得很散啊，因为有五个政党。所以从2004年开始，他们就没有一个政党拿得到大多数票。当他们拿不到大多数票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够按宪法不能够成立一个执政党，他们一定要和另外一个政党，一个小的政党联合起来凑够过半数的票，然后才可以成立一个联合的政府。但是这样做了，我们知道因为他们的政见很不同的临时他们为了需要所以合在一起，所以常常内部都是有纷争的，很不稳定的，这样的联合政府很不稳定的。所以去年三月的时候，如果我们注意新闻新闻我们就知道有加拿大三个小数的小政党就联合起来在国会对哪个执政党投不信任票。当国会对执政党投不信任票的时候，宪法规定国会要解散，然后执政党就要下台举行大选啊。所以这三个小数党的意愿是很明显的，就是要把这个执政党拉下台，然后大选的时候他们希望从中得到一些利益。但是我们如果留意新闻我们看到五月，去年五月加拿大真的举行大选了，但是很奇怪，加拿大的人民他们就厌倦了这些奋斗的事，所以他们竟然把那个下台的保守党给他们大多数票。所以自2004年以来第一次加拿大有一个大多数的执政党，就是现在的保守党。这个新闻给我们一点的思想，就是不幸的人他们也有一个期望，就是合一的一个期望，他们也厌倦了那些奋斗的一些事。魔鬼鬼魔也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魔鬼是不会互相争斗的啊。就有人可能在这里就问一个问题，如果魔鬼不是赶魔鬼，鬼不是鬼赶出来的，那么我们看到了是落后的地方，非洲的地方，那些巫师他们驱魔的时候赶鬼的时候是不是用什么力量呢？然后我们看到中国的道士去驱魔做法的时候把鬼真的赶出来了，他们用什么力量呢？如果不是用邪灵的力量，难道他们是用上帝的力量吗？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啊。但是其实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啊。我们知道这些巫师这些道士他们是不认识上帝的，所以他们不可能，他们驱魔赶鬼的力量不可能是上帝来的，他们的力量是那些鬼魔自动的退后。魔鬼很聪明啊，他们知道只要人搞迷信，只要人不敬拜上帝，他们就成功了啊。所以呢， 当时道士赶鬼的时候，不是用鬼赶鬼，而是那些鬼啊自动的退让，自动的退后啊，这个是他们的聪明。他们好像是退后，但是他们成功了。那些人就看到那些巫师，看到那些道士，结果灵光，他们就敬拜邪灵了，所以他们就成功了。所以我们可以用四个中文字来形容他们的方法，就是忍辱负重。是吧？他们忍受，哎呀，一赶就走了，你都没有用啊，这样。但是他们是成功了，他们是成就了，把他们的国度的势力更大的扩展。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侍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忍辱负重的一个态度呢？你们教会有一个我很尊重的长老，曲牧师长老，可能最近几年来的就不认识这个这么好的一个长老啊，在这里已经有几年的都纪念啊我们的曲牧师长老。我看他的书有一个对我很大的帮助的，他的书里边讲到一件事，就是他在台湾的时候，他就举办一个报章，但是那个报章就被批评，他的同事呢都看不过眼，就是说曲牧师啊，你其实你是很好，真是很忠忠直直的，就是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什么这些人批评你啊？我们就出一个在我们的报章上边出一个文章我们就对那些批评你的人，我们就澄清一下，我们就对他们就要讲一些公正的话批评他们。曲长老怎么样讲呢？他说这个世界纷争的事太多了，我虽然没有力量减少一个我没有力量减少这些纷争的事，但是如果我可以的话，我不愿意增加一个这一句话给我很大的一个帮助，在我牧养教会，在我和弟兄姊妹同工的时候很管用。这个世界很多纷争，我虽然不一定有能力减少一个，但是我希望如果是我在我是主角的话，我不会为这个世界的纷争增加一个。我们今天看第二段经文很不同，第二段经文是保罗的书信里边讲到另外一个图画，这是劳苦侍奉主的人竟然不能够合一。我们刚才讲到鬼魔为推动他们的国度，他们很合一的，很齐心的，甚至他们愿意退让，但是我们看到保罗的书信里边记载一件事，就是有两个劳苦侍奉主的人不能够合一。腓立比书我们刚才看到的四章第二节，保罗说，我劝有阿爹和神刀基要在主里同心。有阿爹和神刀基很明显是腓立比教会里边两个女的领袖，保罗形容他们在福音上边和他们一同劳苦，而且他们肯定是重生 得救的门徒，因为保罗说他们的名字都记载在生命册上边。灵性这么好的人会不会不同心呢？在这里讲得很清楚，答案是会。到了一个地步，在坐监的保罗他要特别的点名出来，要劝他们要和好。保罗在劝他们时候的焦急表达在原文的希腊文上边，如果直接的翻出来，就是说我恳求有阿爹，然后重复我也恳求神刀基。在中文圣经没有这个翻出来，他就我劝然后把两个名字的列出来。其实如果我们看希腊文， 保罗是重复的，我恳求有亚弟，我也恳求寻道基要在主里同心。根据统计，很多宣教士这些愿意放弃很大，承担很艰难的工作，令人敬佩神的仆人们，他们离开工厂的最主要的原因，这是统计来的，他们离开工厂，但是这些为主抛弃一切到外边的地方传福音的宣教士，他们为什么最后离开工厂了？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不能够和其他人同工，这是统计的数字，不能够和其他的宣教士同工，不能够和当地的教会的领袖同工，他们就慢慢的离开了工厂。我相信这个统计不单是宣教士是合用，我相信在教会的领袖，甚至我们自己做教会同工的，也是一个蛮准确的一个描述。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真是要很小心。但是保罗在这短短的两句话里边，其实就给了我们三个可以观察出来的。我们从保罗这一节第四章第二节的经文里边就看到一个三个的观察。第一个观察，这是保罗没有去说谁对谁错的问题，在这里他没有提到这个。可能有阿爹寻道基两个都对，或者两个都错，或者是一个比较错多一点，但是保罗在这里没有讨论这个问题，没有为他们摆平或者是怎么样，保罗就劝他们要看更远的，在主里边要同心，看到前边有更有意义的事要做的。我记得大概两三年前了，我来讲到的时候，就讲到一个旧约的一个人物叫以撒我们提到以撒他有一个愉快的人生，他有一个愉快的婚姻，也有一个愉快的人生。以撒为什么有一个愉快的人生呢？就是他的心胸广大。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二十五章之后就记载到以撒有五次挖井游牧民族他们很需要水水源，所以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挖一口井出来。圣经就记载以撒他作为一个领袖，他就挖井，他挖了五次，头三次都被人抢去了，他要挖出来有水，当地人就说这个井是我们的。他们就我们如果看解一件事呢，我们就可以说以撒这有理由的，他辛辛苦苦把这口井挖出来的，所以他说井是应该我是我落了很多功夫挖出来的。但是当地人也有他们的理由他们说土地是我们的，水源是我们的，所以应该是归我们的如果这样讨论下去呢，就没完没了。但是以撒他为什么有一个愉快的人生他倒不会因为一口井被人抢去了他就不愉快，他就举目观看前边有很多的地方，所以每一次他这口井被人抢去的时候，他就移动了，他就去另外一个地方再开一口井，然后到第四口井的时候没有人来抢了，因为他走得很远了，所以没有人来抢了。然后他就为这口井改了一个名叫利和伯，利和伯就是宽广的意思，他就说主现在令我宽广。然后第五次主也祝福他，他就要开第五口井，也是得到了很好的水源。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 就是应该从以撒的身上学一点功课。我们如果为一些事来争斗，或者是辩论争斗的时候，我们就内部损耗，我们的力量就都发在内部的里边了。我们做牧者的，我们最怕就是弟兄姊妹吵架。我应该去以祷告传道为念，传福音为念。但是呢，很多时候牧者就被拉去为弟兄姊妹做一个评判，为什么弟兄姊妹就把他们要和好，结果呢，内部的力量就消耗在这些事上边了，我们传福音的力量就不够了。所以我们应该学以下的一个功课，就是举目观看啊，就是应该向徐长老以下学这个功课，就是我有更大的事要做，我们就同心的做那个更大更有意义的事吧。弟兄姊妹，我们中间有没有有二弟寻道机呢？我们希望这是保罗的劝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在这一段短短的经文里边，还有第一个观察，就是保罗的一个观察，就是保罗没有说是谁对是谁错的啊，就是给我们看到我们需要重建那个合一，更是有需要的啊。他就说要在主里合一，要把其他的次要的事放下来，注目在主的工作上边。然后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给我们另外一个教训，另外一个教训就是我们其他的人，旁边的人，我们有责任，如果纷争的事发生了，我们是有责任，我们需要帮助当中的人去和好，重建那个合一的一个关系，最少不要火上加油啊，有时候我们真是犯了这个毛病。在腓立比书四章三节，保罗第三次发出恳求。从希腊文里边我们也看到，那个恳求的对象是一个单数的男性。希腊文的一个好处就是你看一个动词就知道那个动词的对象是男性还是女性，还是中性，还是单数，还是双数啊，都看出来了啊。所以呢，就是神的智慧，就是新月要讨论神学节目精确的一些概念，神就选用希腊文啊。然后旧月里边很多的故事，神就选用一个讲故事最好的文字，诗篇最好的文字就是希伯来文。所以这是神的智慧。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保罗就讲到一个对象，就是这个男性的单数，去你要帮助这两个女人。所以呢，在中文圣经的翻成你是同父一轭的，但是呢，有些解经家就相信同父一轭其实是一个名字，他的名字的发音是狮子谷，狮子谷啊，他的这个狮子谷的名字，当然他的意思是同父一轭的意思，但是他是一个名字来的，就是好像我们信约很多人的名字都有他的意思的。但是这个我们不讨论了，就是他是谁，主要的意思是保罗希望一个人去帮助他，他不是单是对所有腓立比的信徒讲的，如果他是对所有腓立比的信徒讲，他就一定用双数的啊。所以他是对一个人啊，对一个人讲，你帮助这个这两个女人。在旧约圣经里边有一个王是最聪明的，从前没有，后边也没有，我们都知道是所罗门。然后有一个王，他是最坏胆的，从前没有， 以后也没有。我们知道是谁吗？是亚哈啊，所以最出名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自己看圣经列王记，我看亚哈这个人为什么得到这个名呢？这个臭名呢？是最坏的皇帝，从前没有，以后也没有。但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前边他的一些王，后边的一些王比他可能是同样的坏，也是领到以色列人拜偶像。为什么亚哈有这个特别的一个臭名呢？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描写，亚哈其实是好像一个年纪甚至40多50岁成人的，但是他的行为就好像一个发脾气的一个年轻人一样，就是这样而已。你看他和先知以利亚的一个彼此的互动，你都看出来他就好像一个还没有长大的一个年轻人一样。他有这个臭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拜他的太太耶洗别，他的王后耶洗别所赐的。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列王记上21章就记载了一件事。亚哈就看中了一块地，这一块地呢是一个耶斯别的一个人叫拿伯的一块地，祖宗传给他的一块地。亚哈就很喜欢，因为他在他的王宫的旁边，他很想把他的地买来了，做他的一个后宫的一个花园。但是我们看到亚哈了，他没有抢过来的，我是王帝我就要这一块地，没有啊。如果我们看圣经呢，我们又看到他很有风度啊，他就对拿伯讲，我们交换好不好，我把另外一块地同样的交换给你，但是我很喜欢这个，就在我的宫殿旁边，如果你不要交换我付钱也可以。你看到他有很有风度的。但是拿伯说不能够啊，王帝，这块地是祖宗传给我的，传到我的手上，我不能够做这个罪人，我不敢把祖宗的地就放出来，所以就把他退了。因为我们是看到亚哈他得到这个不的一个回答之后，他怎么样做了？圣经就形容他是回到宫中，然后就躺在床上，转面向内，就是好像一个年轻人发脾气一样，然后也不吃饭。就是好像我的儿子发脾气的时候一样啊，就是回到家人躺在床上，叫他出来都不出来，吃饭也不吃饭。如果让他怎样上气下去，他慢慢过后大概没有事了。但是问题就是王后来了，王后来了之后你做什么什么事，然后亚哈就把这个事讲给他说，王后就说，你还是以色列的王帝不是，那还是治理这个地方的不是，我来处理这一件事。结果他就设计设下一个阴谋，然后呢就把拿伯害死了，不费一分一毫就把那个地抢过来了。我们看到，如果刚才我就说如果这件事没有这个耶洗别的出现，让亚哈他的怒气慢慢的，或者他的不喜欢的感觉慢慢的降下来，就没有事了。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有很多人有时候为我们的朋友争取权利啊，我们知道在有双方纷争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也是这样，就我们双方都看到，就找一些支持他的人来支持他的观点，一定是这样。我自己也是这样，当然有人我觉得很为难的时候，我也找一些人来诉苦，也是帮忙。但是我们成为被人诉苦的对象的人呢，我们真是很小心，我们不要做了火上加油 的一个角色。在简易件事上边，保罗就是说，我劝恳求第三个人要帮助这两个女人，我们不要做了为了支持对方，为了争取他的权利，我们就成为伤害合一的更大的一个敌人。在结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鬼魔为了增长他们的国度，他们愿意合一。基督徒为了增长神的国度，我们愿不愿意合一了？我们知道激光和灯光啊，都是光，但是很有分别。激光为什么能够割切钢铁了？这是一个激光打上去，钢铁也割开了。科学家告诉我们啊，我不是科学家，但是我看回来的，是因为他们能量集中在一点。灯光就不同了，灯光的能量是散漫的、散开的，所以他们用的电大概都是差不多。但是呢，激光就能够隔开很硬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就学到一个功课，我们。力量，基督徒的力量如果能够集中了，我们就为主能够做很大的一个工作。我们看到增长的教会啊，很多人研究了这增长的教会，马鞍峰教会啊，这些Willow Creek 啊，这教会他们研究，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点。但是呢，不增长的教会，如果我们研究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的共同点啊，共同点就是他内部的没有力量去争教会。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有一位叫 John Dickinson， 他讲了两句话，我们今天常常都还在讲的。他就劝勉那些美国人，就面对英国大的军队的时候，你们要合战住，你们分散就倒。他英语就是 United we stand, divided we fall。啊，我们看到在我们汽车的 bumper sticker 常常都看到这一句 United we stand, divided。我很多年前读到一个教会增长的一本话，给我很大牧养教会的时候，我常常提醒自己。他说，会不一定健康。方法可以令到教会增长，你把耶稣基督的道义人数就增长了啊，不用的代价，民都来，那就很容易增长了。他说，增长的教会不一定好，但是他说健康的教会一定增长。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我们要主内同心啊，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不知道魔鬼的国度里边怎么样运，你告诉我们了、啊。只是魔鬼的国，他们还是蛮合一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神的更加的，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给我们看到你的，就是看到你的子民。再谢谢主，我们的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